保罗所写的罗马书被看作是新约书信当中最重要的一卷书。马丁路德说罗马书是新约首要的部分，又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字字熟记于心，并将它作为每日的灵粮。他宣告，加尔文也有同感。加尔文宣告说，如果能真正明白这卷书，就是开启了圣经一切奥秘的宝库。历代以来，很多的教会领袖都见证了罗马书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这样写的说，他沉溺在情欲的征战中的时候，听到花园里的小孩子反复在唱歌，歌词的内容是拿起来读。当他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他突然想拿起圣经，读到罗马书十三章里面对基督徒伦理的命令，从而使他回到了他的母亲所信的基督里面。原来是天主教的路德、圣公会的卫斯理、东正教的修士哥尼斯莱古、自由派的神学家巴特，都从罗马书认识到神的义怎样靠着福音加在我们身上，而成为归正的基督徒。著名的新约神学家布鲁斯在论到罗马书的时候，他指出说，罗马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这些伟人，很普通的人也同样会得着罗马书的帮助。布鲁斯说，一旦开始研读罗马书，接着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可预料的。我们从这个主日开始，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讲解罗马书的前半部分。愿神帮助我们借着罗马书经历圣灵在历史当中给其他基督徒和教会伟人们的感动，更好地理解福音、信靠福音和见证福音。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保罗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但他是和耶稣同时代的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他的角色就好像80年代三自爱国会的干部，帮助官府捉拿基督徒，因为他相信基督徒背叛了犹太教是要斩尽杀绝的异端。但是他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耶稣呼召他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一个自述，我们知道他是一个 成长在希腊文化下面的犹太人，一个非常熟悉希腊罗马文化的犹太教学者。我有的时候会想到清代的一个怪杰叫顾鸿明，他原来是一个儒家的学者，但是非常了解西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扫罗或者保罗跟他有点像，就是他生活在一个，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受教育非常严谨的犹太教的学者，但是他对希腊罗马的文化也相当的熟悉。所以神呼召这样一个犹太教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成为一个福音的重要发声者。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大约可能是住在哥林多。在本卷书信的十五章，他提到自己有意要去到三个地方。他很多书信里面都会讲到自己的旅行计划、旅行安排。他讲到说，他要去三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罗马和西班牙。罗马位于耶路撒冷和西班牙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好像连接了福音的发源地和福音的前线。罗马的教会是谁建立的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五旬节去到耶路撒冷信主的基督徒回到罗马以后建立的。保罗为什么要给罗马的教会写信？我们从十五章到后面可以看见，他要罗马的基督徒为他祷告，帮助他能够前往西班牙。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罗马的教会也不是他自己建立的，所以他写这卷罗马书的时候相当的长，因为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明福音的内容，或者说福音内涵的逻辑。同时他也回应他听到的一些有关他自己的批评和传言。和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的其他教会不同，罗马的教会包括了少量的犹太人和大量的非犹太人，也就是旧约当中所说的外邦人。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神学上的争执，保罗写下这封书信的时候也有意给他们带去和平。整卷罗马书有两个大的主题，福音的完整性和福音所带来的合一性，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神的福音，第三章到第八章讲到神的恩典，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神的计划，在第十二章之后讲到神的旨意。我们今 今年只关注，先关注前两个部分，耶稣就是神的福音和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罗马书紧挨着使徒行传，如果你对圣经不太熟悉的话，在红边的圣经的新约168页，如果你从后面往前翻，新约的168页。我鼓励大家带纸张的纸头的圣经，因为这样你会更加容易的翻上下文和在圣经上做记号。第一节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无论是下人、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因为他们。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为耻，这种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谢谢你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求你让我们借着这段神的话来更深的认识福音，也更深的信靠福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不同的文化写信会有不同的格式，在传统的书信里面，我们前面说亲爱的某某，然后最后说辞职敬礼和自己的落款。如果你在外企工作，电子邮件里面英文邮件好像都是 Hi 某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很奇怪。我有一次想写 Dear 某某，然后人家告诉我说人家不这么写。写正式书信的时候往往有某些抬头，今天的书信都把写信者末尾，把那个收信的人放在开头。新约时期的习惯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是把写信的人，让写信的人先表明身份，所以我们是落款在最后，新约是把落款放在前面，是谁写的这封信，写给谁，是在这封书信的前面。所以保罗的第一句是先表明写信的人是谁，他的落款，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开头的自我介绍和问候，很有可能因为他不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也没有到过那里，所以有对罗马教会来说，他可能是一个风闻，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从来没有实际上和他有过交往，所以他需要向对方介绍自己，并透过对福音内容的介绍来起到两个目的。首先，他确保罗马教会所信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如果罗马的教会对于他所讲的福音有任何的疑义，那么他可能会因此调整旅行方案，他或许要在罗马多停留几天，来帮助他们正确的认识福音。其次，他确保罗马教会知道他所信的，保罗所信的是真正的福音，他们能够对保罗放心，并且能够接待他。所以一到七节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节作为第一句话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身份， 第二节到第六节详尽的介绍福音的内容，第七节是一般的常见的问候语。那保罗怎样介绍自己所信的福音呢？根据斯托德的分析，保罗讲到了福音的六个要点。第一，保罗讲到说福音的来源是神，保罗所传的是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神是一个单数的神，单数的独一真神。对希腊人来说，甚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单数的唯独的神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同样是多神论。如果我们小的时候看过希腊神话，可能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也有，他们是信奉多神的，甚至他们把罗马的皇帝也当作神来崇拜。但是保罗却告诉他们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独一的真正的上帝，换句话说，别的神都是假神。第二，福音的证据是圣经，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虽是借着使徒在传递，但是却不是新鲜的事物，在旧约圣经当中神已经应许了这福音。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只有旧约圣经。保罗在告诉他们说，新约和旧约不是毫无关系的两卷书，而是有本质上的延续性。耶稣自己还有他的使徒保罗、彼得、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使用旧约圣经来辩证基督就是耶稣。福音有旧约先知和新约使徒的双重印证。第三，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福音不是一套伦理规范，不是代替犹太教的一套新的伦理规范，不是一套基督教该做什么、基督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教条，也不是一个哲学。保罗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表明基督是福音的内容。基督是谁呢？保罗接着解释说，就是应许的弥赛亚，又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三节完整的概括了，完全的概括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平衡了神子的卑微和高举，他的软弱和大能。保罗给予基督耶稣两个头衔，就是基督和我主。基督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而主这个词是对于希腊人或者罗马人来说是他们所看重的那位君王。所以基督和主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对于主的称呼。保罗充分考虑了收信的教会里面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所以 同时给予了两个头衔。第四，福音的范围是万国。保罗提到自己的使徒职分是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福音不单单是给到犹太人的，也是给到万国的。我想这是对于罗马的教会来说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那些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相信基督的非犹太人，他虽然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但他心里可能惴惴不安，他心里可能在想，我真的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吗？我真的可以和这些犹太人一起来敬畏他们的神吗？所以当保罗讲到福音的范围是万国，并且特别指出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给罗马的那些非犹太人带去了极大的安慰，让他们看见说他们也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们本来就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第五，福音的宗旨是信心的服从，也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信服真道。信服是福音所要求的回应。什么叫信服呢？就是因着信心而顺从，或者说来自信心的服从。亚伯拉罕服从神是因为他信靠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大家说，信心会带来服从，信服真道是神对我们的心意。第六，福音的目标是尊崇基督的名。保罗为什么要叫人信服真道呢？是为他的名，另一个翻译是因他名的缘故。既然神已经把基督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传扬福音是因为我们爱神和爱神的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把爱神放在爱人之前，我们爱神和神的名，我们爱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盼望万民神来得着万民的敬拜。所以这是保罗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福音的六个重点。福音是来自神的， 福音是出乎圣经的，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福音是向着万民的，福音的目标是为了尊崇神的名，福音的宗旨是因信心而来的服从。那么我也想请大家注意到，除了福音的内容之外，我也想请大家注意的是福音的能力带来呼召。在短短的七节经文里面，保罗让我们看到三种呼召。第一种呼召是给到他自己的，第一节他蒙召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第五节也讲到其他的使徒也都是跟他一样，从基督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第一种呼召是讲到保罗和那些使徒从神受了呼召。第二个呼召是给到所有人的，就是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叫人这个词也是呼召的意思，呼召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是一个普遍的呼召。这个呼召给到所有人，无论你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神都呼召你为他的名能够信服真道。所以即便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来到这里，现在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是神也同样呼召你来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第三个呼召是神对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发出的呼召，在第六节说要蒙召属乎耶稣基督，第七节蒙召做圣徒。所以我想这三个呼召覆盖了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独一的真神和救主，或者不是一个真正按着你口里的信心信靠和顺服基督的人，那么这里有个呼召是给到你的，就是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第二个呼召是所以这个呼召是我们也热切的盼望你相信保罗所说的福音的内容，从神而来是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又带着大能复活。我们热切的盼望你按着信心而生活，现在正是恩门大开的时候，现在是福音对你发出呼召，来让你为着神的名能够信服真道。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你可以在聚会之后和任何一个教会的成员谈论福音，我相信他们都会愿意来告诉你每个人都面临的两条道路。在你进出的门口，前门和后门都有一些资料挂在墙上，请你不要客气把它带走。福音，这是福音对于所有的人所发出的呼召，但是福音对于已经在救恩里面的人也发出了呼召，就是第六节所说的属乎耶稣基督的呼召和第七节所说的成为圣徒的呼召。我听到一些朋友说他不愿意相信基督教是因为害怕受到束缚，按照我们的罪性，人天然的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在社会契约论里面，卢梭说人生来自由却到处受束缚，但是整本罗马书却在告诉我们卢梭说的不对，人并不是生来自由到处受束缚，而是人生来就是罪的奴仆，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基督徒是圣徒，是属乎基督的。属乎基督这个字的确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是受到捆绑，这个捆绑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奴仆在希腊文里面是讲到一个人奴隶的地位，他是被绑定在主人身上的。基督徒不是能够上天堂的自由人，而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不自由是因为我们追求在基督里面更大的自由，我们属乎基督，我们要按照神的圣洁和基督的原则而生活。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因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不再被自己犯罪的天性和世界的谎言所捆绑，我们有自由去按照天国的法则而生活，而不是被世上的法则所左右。同时福音向我们发出更深入的呼召，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保罗蒙召受使徒的职分，这是一个特定的职分。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职分的候选人是有条件的，他必须亲眼见过耶稣和耶稣的事工。当然今天有一些人有使徒性的恩赐，比如在各地建立教会，这是一个使徒性的恩赐，但是不再有使徒的职分。因为使徒的职分有一个前提，他从施洗约翰开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基督的复活， 见是同时代的人，见证了基督的生命，亲眼见过耶稣的事工。虽然今天没有使徒的职分，但是福音的确呼召我们在具体的生活角色上做出调整。就像我们在周五晚上职场圣徒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不但蒙召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蒙召在各自的具体角色上去服侍他，目的是要指向神的名所当得的荣耀。所以对保罗来说，他蒙召成为一个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也就是说他全部的时间都用来传扬神的道和神的福音，类似于今天的传道人。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蒙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来荣耀神和彰显神的荣耀。这工作岗位不单单只是你指你在公司上班，也包括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工作岗位，包括你作为一个父亲的工作岗位，包括你作为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儿女的工作岗位。我们蒙召在每一个身份上面来为着神的荣耀而活。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福音的内容，福音不只是听过而已，福音不只是让我们记下来而已，福音不只是告诉我们上天堂而已，福音呼召我们做出改变，福音给我们各种不同的呼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福音呼召你成为基督的门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福音呼召你成为一个在特定角色上彰显神荣耀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点，保罗所说的第一部分，福音的大能所带来的是福音的呼召。第二部分是在第8节到第13节，福音的大能会结出果子。8到13节是保罗分享他对于福音，对于罗马的教会，对这群他不熟悉的人，他去都没有去过，他有什么样的目的呢？保罗讲到4点。首先他为他们感谢神，他讲到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可能觉得有点夸张，但是那个时候的天下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天下一样，就是指的他们所认识的天下。所以以前中国人说天下，好像感觉皇帝很厉害，其实也就是中原的一小部分地区。罗马人所说的天下，也就是欧洲中心的那一小部分地区，甚至你再往到法国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看来都是蛮荒之地，英国就更加不用说了。在罗马这么一个帝国的首都，罗马是一个败坏、情欲败坏的国家，罗马这个城市充满了物欲、偶像崇拜和权力斗争。如果你看过那个美剧《罗马》，当然里面有很多色情的镜头，但是那个片子里面就可以看到罗马充满了情欲、充满了偶像、充满了很多肮脏的东西。在这个地方，这样一个城市、一个权力的中心，居然有基督的教会，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感恩的事情。他们在一个复杂的、充满试探的环境里面坚立了自己的信仰，他的信德就因此传遍了天下。这就好像我们听到在纳粹德国的时候，有一群忠心于基督的人，他们不被希特勒所控制的国家教会所影响而坚守真道，像彭霍菲尔这样的人，我们就会为他们献上感恩。我们会听到一些艰难地方的基督徒成为基督的见证，我们会为他们感到感恩。比如说北朝鲜、古巴、越南、伊朗，或者 ISIS 控制下的伊拉克，我们会为他们感恩。我们也同样会听到美国一些优秀的基督徒政治家，我们会为他们感恩。为一些行业当中，一些非常艰难的行业当中有信主的人，我们会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相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面临更大的挑战、更大的试探。所以保罗听到罗马有这样的一群教会，保罗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为你们感恩。所以如果我们或者你自己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你坚守自己的信仰，或者你听到别人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坚守他们的信仰，你应当像保罗一样为他们感到感恩。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目的，他说我要为你们感恩。然后第二，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而且不是在写信的时候才祷告，不是我现在给你写封信了，我假惺惺的说我要祷告一下。保罗在写信之前，听闻罗马教会的信德之后，就献上祷告。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呢？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的祷告是以神的旨意为前提的，如果是合乎神的旨意，他就渴望能够平安的到罗马去。这是一个谦卑的祷告，这是一个正确认识自己仆人身份的祷告。第三， 保罗分享自己的目的，就是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要在他们中间得些果子。什么样的果子呢？保罗讲到两种果子。十一节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说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提到的属灵恩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讲道、教导、造就、预言这些恩赐是圣灵随着自己的主权而赐下的，为的是要建立教会。人不可能去分圣灵的恩赐，所以这里保罗所说的属灵的恩赐，指的应该不是圣灵所赐的那些恩赐，而是概括的指到自己的教导、自己的劝勉是属灵的恩赐，能够分给别人。保罗因为现在不知道罗马教会的具体需要是什么，所以他概括的用属灵的恩赐来指导说他要在那里所做的教导和劝勉的工作。然后保罗又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保罗知道信徒的团契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可以给所有参加的人带来信心的帮助。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过短宣，无论是你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来到教会之后，在短宣当中，你不单单是一个传福音的机器，你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机器，也不是一个单单给予的人。神透过当地的信徒，透过短宣队员之间的互相劝勉，透过你的福音对象对你的回应，都会让你得到安慰，都会让你受到鼓励，是不是？参加过短宣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福音带出信心，信心的共鸣带来心灵的劝勉。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带来的是有福音的果子，因为福音是从神而来。福音如果只有呼吁然后就空了，没有果子，这样的福音是没有能力的福音。然后我们知道福音有果子，而且奇妙的是福音的果子是双向的，接受福音的人能够结出果子，分享福音的人也能够得着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彰显福音的大能？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答案，也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答案，就是多结果子。怎样多结果子？整本圣经给我们看到很多种果子，包括圣灵的果子、传福音的果子、品德的果子、圣灵的恩赐等等。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的他去罗马的目的就是能够结果子，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讲到说结果子的两个工具，第一个是他分享恩赐，第二个是他和当地信徒的交通和团契。所以你不需要等很久，你不需要等到你能够记住圣经目录或者把圣经读完一遍，你就可以得着福音的果子。你可以和没有来聚会的朋友分享你所领受的福音，你可以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姊妹们讨论讲道的应用，你可以用你的钱买一本属灵书籍送给别人，你可以把自己读书以后的感受透过微信、透过朋友圈或者是面对面的交谈和鼓励来帮助别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这是福音能够在我们身上结出的果子。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来，是每一个信徒，即便你没有受过神学教育，即便你在教会里面什么职分都没有，你都可以让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子来。我们每个人都领受福音的恩赐，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分享福音的恩赐。而这个世界让我们以不冒犯别人的方式讨好别人，以获得表面的热闹。就好像如果你去参加朋友聚会，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去参加中学同学的聚会吃饭，我想你一定会感到心里的一种没有满足的感觉，因为你觉得饭桌上所谈论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结出果子，都是在生命当中没有果子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世界要我们不要冒犯人，所以就会有无聊的段子、隔靴搔痒的心灵鸡汤，或者是购物旅游的战果分享，来在朋友之间获得肤浅的共鸣。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惧怕来拦阻我们结福音的果子。有的时候即便是在主日聚会以后的聚餐当中，提到圣经或者提到讲道、提到属灵的事情，似乎是一件矫情、过度认真和破坏气氛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我请你们认真，我请你们矫情， 我请你们破坏气氛，我请你们在彼此相交当中多结果子，而不是在肤浅的割靴搔痒的段子当中来获得短暂的共鸣。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应该定义结些果子，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定义要结些果子，让我们在一起郊游的时候定义要结些果子，在姊妹们一起逛街的时候定义要结些果子。当我们这样定义的时候，我们就会结果子，因为福音的大能会让我们结果子。第三，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你可能会认为结果子是保罗的责任，他是使徒，你不是使徒，所以你不需要结果子。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保罗列出三个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渴望去罗马结些果子。你会发现说这些理由同样对你有效。第一，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化外人就是外邦人，可能你的圣经已经是外邦人了，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另一个版本是保罗认为我有义务去向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传福音。保罗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欠了他们的债。他的债主是谁？斯托德认为欠债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你向别人借钱，你欠了他的钱；第二种是你从第三方的手中得着为他人所预备的金钱，叫你带给他，但是你没有带到，你也欠了他的债。如果有人给你1000块钱，叫你带给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然后你礼拜天来了，发现那人，假设你没有支付宝，然后你来了，发现那个人礼拜天没来，那么这1000块钱还在你的手上，所以你就欠了他的债，欠了那一个你要交到的那个人手里的债。保罗所说的欠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罗马人没有借给保罗任何钱让他偿还，但是保罗提到福音是神托付给他的，他就成了债务人，欠了罗马人的债，罗马人是债权人。我们虽然不是使徒，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受了福音的托付，我们都从基督领受了大使命，所以我们都欠了福音对象的债，有义务按照福音而生活，有义务彰显福音，也有义务用我们的嘴、用语言来传讲福音。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一个理由。保罗所讲到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大能，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换句话说，保罗有的时候以福音为耻。这可能让大家很惊讶，保罗在圣经当中一直是一个正直强硬的使徒，他怎么会以福音为耻呢？保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保罗也是人。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讲到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保罗也同样面临以福音为耻的试探。为什么人以福音为耻？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你手里有个最新款的手机，或者是买了一个新的车，哪怕是电瓶车，你会以此为耻吗？如果你认识了一个非常有名很有能力的朋友，你会忍住说不出来吗？不说出来吗？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文坛有一句口头禅，我的朋友胡适之，因为胡适很喜欢交朋友，所以很多其实没有什么成就的文人，因为认识了胡适，就会把这句话挂在嘴上，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哪怕是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也会用这句话来开头，来加添自己的价值。我们会以福音为耻，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福音的大能。保罗提醒我们要不以福音为耻，就要看到福音有大能。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呢？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得救的途径是一样的，平等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要靠着信靠福音这个途径得救。但是在神学和历史上有先后次序，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其他地方，先相信福音的12个使徒都是犹太人，然后才是外邦人。我们在接下去看到罗马书的时候，会看见神对犹太人有特别的托付，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福音当中有不同的责任，但是要得着天国的奥秘，脱离永远的刑罚，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信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经文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话帮助我们了解整本罗马书，路德就是因为这节经文从一个天主教徒变成一个宗教改革家。神的义是什么？人都是罪人，人都借着拒绝神、否认神、背叛神，而在神的面前是不义的。神是全然的公义和圣洁，神恨恶恶人的不义。加尔文说，所以保罗在这里暗示我们，除了福音之外，我们不能够获得救恩，因为神并没有在别处向我们显明他的义，就是拯救我们脱离永死的义。如今这作为我们得救根基的义已经在福音中显明出来，因此才能说福音乃是神救人的大能。神的义借着福音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义不是我们行出来的义，而是来自神，是神赐给我们义，透过神赐给我们义，彰显了神自己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怎样获得神的义并且和神和好呢？保罗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或者翻译为出乎信又进入信，这是一种修辞手法，一种重叠的修辞手法，强调彻彻底底的借着信心。另一方面，他也暗示我们信心是在增长的。从信，当我们进入信心之后，就像那位父亲他在耶稣面前呼喊的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我们信不足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会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保罗引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作为导论的结尾，义人必因信得生。谁是义人？我想保罗在这里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个结论，就是那些因信进入福音、信靠福音并且得生的人。雅各说，义人所发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很多人把这些经文理解为神职人员或者传道人的祷告比一般信徒的祷告更有功效，所以很多人在天主教，人们要去找神职人员为他祷告。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人认为好像教会的带领者的祷告比别人的祷告更有功效。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在这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义人是因信得生的人，而不是神职人员或者是传道人或者信主时间很久的人。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眼中的义人，当然传道人和长老有特别的为会众祷告的责任，但是这只是责任比大家重，能力并不比大家强，因为我们在神眼中都是义人，都受托在不同的角色上荣耀神。现代人对于福音的态度是勉强，如果迫不得已我才传福音，而且还纠结很久，但是保罗却对福音充满了迫切和热心。如果扪心自问，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福音为耻的。我们和保罗的宣告恰恰相反，我们不把福音看作是大能，反而把福音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的，如果福音在你眼中不是那么有能力的事情，那么你的言谈、你的喜好、你的生活不会以福音为中心，也得不着果子，因为得果子本来就没有成为你的定义。所以如果我们掉过头来换一个次序来看保罗的这段导论，保罗在告诉我们说，首先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怎么救呢？是要借着信心，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义，而是神算我们为义，使我们这些罪人、悖逆神的人得以与这位创造天地而且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主和好，被神算为义。因此我们不应该以福音为耻，反而应该看自己欠了福音的债，因为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是欠了未得福音之人债的人。怎么还债呢？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并且定义要在他们当中得到福音的果子。什么是得到福音果子的管道？保罗让我们看见两个管道，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管道，我也举了一些例子，但是保罗特别讲到两个管道，第一个是分享福音，第二个是在福音上面团契，彼此劝勉，同得安慰。不仅如此，神也借着福音向我们发出呼召，神呼召所有不认识神的人 没有信靠基督的人都能够信服真道，因信心顺服神而生活。神呼召他的百姓成为圣洁，成为属乎基督的人。神也呼召我们进入不同的角色，就像保罗成为使徒，你也有不同的角色，是神呼召你保守你进入的。在你的角色上面，你都应该定义要多结果子。如果你或多或少的以福音为耻，或多或少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定义结果子，这段经文应该是神对你要说的话。我们将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下我们福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聚会敬拜的这样一位神。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主，如果我们要以福音为耻，这表明我们内心其实惧怕人，而不是真的敬畏神。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福音当中多结果子，无论是在我们的哪一个社会角色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求你让我们结果子，让我们不浪费在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为着神的荣耀而活。我们甘愿被人看作是基要主义分子或者是宗教极端分子，因为我们爱的是这位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